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13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斯兰激进分子正在攻占更多的伊拉克领土，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考虑如何应对反叛分子的攻势；被塔利班拘押在阿富汗近5年的美国陆军中士博格达尔已经返回美国；乌克兰安全部队重新控制了乌利波尔这个顿涅斯克地区港口城市；另外，浙江省强拆教堂十字架的活动酿成了大规模特警与浙江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我们有相关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激进分子正在攻占更多的伊拉克领土，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考虑如何应对反叛分子的攻势。有关官员说，激进分子星期四夜间占领了东部的迪亚拉省的城镇加罗拉和萨迪亚。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目前正在向首都巴格达挺进。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表示，正在研究应对伊拉克日益严重危机的所有选择方案。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正在考虑的选择方案当中包括可能发动无人机空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采用闪电战术攻占了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随后推进到了距离首都巴格达不到80公里的地点。反政府力量发言人誓言要攻打巴格达和卡尔巴拉。卡尔巴拉位于巴格达西南地区，是什叶派穆斯林最神圣的圣地之一。反政府力量谋求建立一个伊斯兰的政府。与此同时，北方的库尔德自治区的安全部队和自由战士武装控制了吉尔库克的一个空军基地和政府军所放弃的其他阵地。吉尔库克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那么就在伊拉克反叛武装持续向首都巴格达推进的同时，北方的库尔德自治区的有关官员说，库尔德安全部队控制了吉尔库克及其丰富的石油储备。与此同时，北约的官员说，北约不会考虑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冲突。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发言人说，库尔德安全部队星期四控制了石油重镇吉尔库克。这位发言人说，超过19万名库尔德士兵部署在自治区南部的边境地区，他们在通往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公路上设立了很多关卡，用于疏导难民迁移并防范伊斯兰反叛武装的军事渗透。本星期早些时候，激进的逊尼派穆斯林团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力量攻陷了摩苏尔。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伊拉克需要来自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帮助，美国不会排除采取任何措施帮助伊拉克。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匿名白宫高层官员的话报道说，白宫目前尚未考虑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同一天，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对媒体表示，北约不会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局势。
Let me stress that...
我想强调的是，我看不到北约在伊拉克境内扮演的任何角色。我们当然密切关注那里的局势，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暴力。
Stop violence.
近一个星期来，伊拉克政府军面对逊尼派反叛分子的武装进攻节节败退，但伊拉克国营电视台星期四报道说，政府军夺回了对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的故乡提克里特的全面控制。就在一天前，有迹象显示提克里特已经被反叛武装攻陷。与此同时，伊拉克国防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军方在夜间向摩苏尔南部5公里处的一座军事基地发动空袭， 国防部官员说，有大批反叛武装分子在那里集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目前在美国国内引起特别关注的一个新闻动向是，被塔利班拘押在阿富汗将近五年的美国陆军中士博格达尔已经返回了美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军官说，博格达尔在德国一家军事医院接受治疗以后，于星期五清晨抵达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陆军医疗中心。美国总统奥巴马两周前同意交换囚犯，28岁的博格达尔因此获得自由。美国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军事监狱里释放了5名塔利班恐怖分子嫌疑犯，并把他们送到了卡塔尔。卡塔尔同意他们在该国居住一年。博格达尔获释最初引起了民众的兴奋情绪，随后此事在全国引发激烈的辩论。一些国会议员批评奥巴马总统释放塔利班首领，他们认为这终将以某种形式伤害美国。一些人则批评奥巴马无视美国法律。美国法律规定，在释放关塔纳摩囚犯前，必须在30天之前通知国会。美国军官说，博格达尔2009年从他在阿富汗的岗位上出走。一些曾是他的战友的人说，他有意做了逃兵。博格达尔失踪前不久，寄给父母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里以蔑视的口吻表达了对一些陆军指挥官的不屑，并说他对美国在阿富汗的使命感到极为失望。博格达尔还没有与家人团聚。德克萨斯的医疗中心也许将是他们团聚的地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安全部队重新控制了马里乌波尔这个顿涅斯克地区港口城市，此前这个地区已经几易其手。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说，乌克兰安全部队星期五在马里乌波尔市政厅上空升起了乌克兰的国旗。当天稍早，他说安全部队已经包围了这个被反叛分子掌控的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说，在战斗当中有5名反政府武装人员被打死。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斯克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星期四说，反政府分离主义领导人普希林使用的一辆面包车星期四在顿涅茨克市中心地区爆炸，造成至少3名保镖受伤。反政府分离分子说，这辆汽车在一座分离分子占领的建筑物前爆炸的时候，普希林本人不在车上。普希林是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星期四，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指责俄罗斯允许包括3辆坦克在内的装甲车队在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一个过境点进入乌克兰境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发言人说，波罗申科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这种行动是不可接受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政府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上正起到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但是国会共和党人说，面对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亚洲的一些盟国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有决心和能力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和于洋的联合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6月11号星期三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在范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他举例说，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努力当中，美国正扮演关键和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
我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道强化地区安全机制和国际准则，所以我们正在与东盟一起推动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增进海上安全。
面对中国实力日渐增强和美国财政困境挥之不去，奥巴马总统2012年正式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然而过去一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令美国在该地区的一些盟国越来越担心自身的安全。 美国国会领导人之一、众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瑞安星期三在同一场合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将足够的资源调派到亚洲。
听起来我们已经将重心转向亚洲，但并没有在那里留下什么脚印。我们让数据来说话。我们轮派澳大利亚的海军陆战队员还不到3000人，将会派驻新加坡的前海战舰只有4艘。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的盟友想知道，如果他们遇到麻烦，我们会伸出援助之手吗？
由于国防经费连年下滑，美军正在缩编人员配置，收紧装备的添置，并侧重与亚洲盟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遇到的挑战。与此同时，美军正积极寻求与中国军队加强交流和互动，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于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1世纪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不仅面临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有争议主权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要面对与发展伴生的气候变化、复杂环境、经济和人口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和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最近公布的中国气候变化、人口迁徙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报告说，中国过去35年与经济转型紧密联系的气候变化、人口迁徙和社会政治冲突，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到了关键时刻。这些相互交叉的动因导致中国内部动荡以及周边地区不稳定。报告说，这些可能蔓延至中国境外的危机对区域安全、繁荣与和平构成挑战。美国高通公司政府事务资深分析师劳伦·里德说，中国领导人、科研人员以及广大民众充分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快速都市化等挑战。中国2013年6月公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报告，尤其是去年11月中共18届三中全会对人口迁徙、农村都市化、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都提出相应改革措施。不过李德说，尽管他对中国的改革愿望持乐观态度，他担心这些改革国策是否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不禁要问，他们会有机构间的协调吗？他们是否掌握有关的技术？当地官僚是否制定了对企业的激励办法？他们是否有数据衡量体系以及执行这些政策的实施和监管机制？
前欧盟驻华大使马库斯·埃德雷尔博士说，中国目前水资源、空气和土壤等环境状况的恶化是对安全和国内稳定的威胁。中国当局面对的因环境问题而导致的社会问题，若不妥善解决，可能会危及政权的稳定。
环境问题一直是个能扭转乾坤的因素。一些地方民众大规模反对兴建化工厂、核电站，民众的反对声和互联网上的声援不断蔓延。这种自发的运动今后可能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国的政治版图。
前英国气候和能源安全特使、退役海军少将、伦敦大学学院科技工程和公共政策系战略政策主任莫里塞提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能源等都高度一体化，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必须要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在平衡机会与威胁中应付不当，不仅会影响中国、亚太地区，而且也会影响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其他的地方。
他说，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利益相连，欧洲应当通过与中国举行有关可持续性都市化伙伴关系以及创新等对话，帮助中国应对有关挑战。中国当局承认，改革多年来一直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了发展给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中国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日前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环境监测总站调研时表示， 要坚持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坚持保护优先，在保护中发展，坚决向污染宣战，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推进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中国战斗机在东海上空再次异常接近日本军机，日本政府星期四向中方提出抗议，要求中方严防危险行为再度发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斋木昭龙星期四召见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抗议中国军机星期三在东海上空异常接近日本自卫队飞机。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四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他还敦促中方为防止发生不测事态，尽快举行构筑日中防卫部门热线的有关协商。据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日本防卫省星期三公布，当天中午前后，在东海上空，中国两架搭载导弹的苏-27战斗机从后方和侧面以超短距离接近正在进行常规警戒巡逻的日本航空自卫队电子侦察机和海上自卫队图像信息采集机。当时中日飞机的距离只有30到45米，这是东海日中防空识别区重叠的空域。5月24号，中国军机也曾对日机进行过超短接近，其距离在30米到50米。中国反驳日本的主张。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星期三，日本驻华公使库之内通过电话向中国外交部亚洲局局长孔玄佑提出严正抗议，但是孔玄佑表示日本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研究中国外交与日本安保政策的日本 PHP 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前田宏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以前在这一空域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表明中国欲要管控去年11月设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他说，他说中国或许已经决定，既然设定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就应该在这一空域进行巡逻。曾经出任第一届安倍内阁外务副大臣的前野圣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中方的意图尚不清楚，但是可以看出习近平政权没能有效掌控军方。他不认为这样有助于日中关系，相反只会促进日本国内加强军备扩张的步伐。日本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异常接近有可能是单独行为。 PHP 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前田宏子认为，这不见得是中国政府高层的明确方针，很有可能是现场人员的冲动行为。研究现代中国政治与东亚国际关系的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高原明生星期二在东京外国记者中心发表日中关系报告时，也曾对东海上空表示担忧。他指出，相信日本海上保安厅与中国海警局在尖阁列岛海域（中国名钓鱼岛）为避免冲突保持着某种默契。但是，令人担心的是空中。他说：“
中国側の指導者たちが、その事故が起きてもいいとか、戦争になってもいいとか、そ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るかっていうと、もちろんそうでは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現場に冒険主義者、アドベンチャリストはいるわけ。
他说，我不认为中国领导人想制造事端或战争，但是现场会有冒险者，中国政府应该严厉指示防止再度发生这类事情。日本前外务副大臣前野圣人担心日中首脑会谈会更加遥遥无期。 不过他同时认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两国首脑越是应该坐下来举行会谈，个别问题可以在会谈以后逐个协商解决。日本 PHP 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前田宏子也认为，估计日本舆论今后会更加倾向安倍不必非得同中国举行会谈的意见。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四针对日中首脑会谈表示，日本的态度明确，对话大门一直敞开，而且越是出现问题就越有必要进行对话。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是两则亚洲新闻。韩国总统朴槿惠将撤换七名内阁成员，以应对4月份岁月号渡轮翻沉事故后所出现的公众信任危机。渡轮翻沉事故已经造成304人死亡或者失踪。自去年2月份朴槿惠就任韩国首位女总统以来，这是她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内阁改组。青瓦台总统府的官员说，此次内阁改组将涉及财政、安全、教育、劳工、文化、性别平等以及科技等部门的首长。朴槿惠已经任命了一名新的总理，并且撤换了国防部长和情报机构的首脑。在印度方面，印度中部的一家国营钢铁厂发生毒气泄漏事件，造成6人死亡，至少30人受伤。有关的官员说，损坏的水泵造成致命的甲烷泄入了恰里斯加尔邦的布希拉尔钢铁厂。这个厂距离恰蒂斯加尔邦首府拉普尔大约40公里。印度钢铁管理公司负责运营布希拉尔钢铁厂，目前正在调查星期四晚上发生的这起事故的有关原因。今年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年是柏林墙倒塌，也是呢天安门学生运动被镇压25周年。25年过后，共产党的统治依然非常强大。在华盛顿日前举行的一个纪念互动会上，与会者表示，今天的共产主义仍然对世界构成威胁。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6月11号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纪念活动，出席者有美国政界人士、人权团体和来自世界各地共产主义国家的受害者。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主席爱德华兹说，
我们不应该，我们绝对不能，我们也不会忘记共产主义的受害者。我们要继续讲述有关天安门广场的真相，有关古拉格，有关柬埔寨屠杀，有关越南船民的真相。
今年是柏林墙倒塌、天安门民主运动25周年。不过发言者们表示，今天共产主义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消亡。曾经为里根总统撰写演讲稿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认为，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有其危险。
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对自由与和平的最大威胁是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和中国。
罗拉巴克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如此强大，美国要负一定的责任。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像对俄罗斯那样做出应有的行动来削弱中国的共产主义、独裁和专制统治。尽管普京并不完美，但是他允许俄罗斯人享有的自由要比中国多很多。中国现在没有反对党，迫害信仰上帝的人，我们必须尽一切的力量来对付我们的头号威胁，那就是中国独裁政权和极端伊斯兰主义。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广场由美国国会在1993年通过法案，克林顿总统签字批准而建立，目的是为了纪念全世界被共产主义政权迫害致死的1亿多受难者。广场的纪念雕像是以6四运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为原型。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主席爱德华兹说，雕像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雕像象征着我们决心记住他们以及许许多多不愿意屈服于共产主义的民主人士做出的牺牲。
纪念活动的发言者之一，公民运动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曾参与过六四，他去年获得这个基金会颁发的杜鲁门里根自由奖。杨建立博士说，今天的中国政权
对内实行这个严酷的专制统治，对外进行扩张，所以这个应该引起世界的这个关注。我想今天的这个纪念也有这个意义，不仅告诉这个中国人，告诉世人，对中国这样的独裁政府，它是从共产主义演变过来的，一定要结束它的独裁统治。
今年的杜鲁门里根自由奖颁发给了两位乌克兰人权活动人士。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来自世界各地共产党或前共产党国家。主办方说，今年参加活动的人数和向纪念碑献花圈的外国使馆和人权团体的数量都超过了往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有关中国的新闻。浙江省强拆教堂十字架的活动酿成大规模的特警与浙江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有很多基督教徒高呼为什么要拆我们的十字架。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最新报道。
浙江各地的基督徒通过社交媒体求助，称浙江政府在没有发出通知的情况下强拆基督教堂的十字架。据海外媒体报道，强拆行动包括温州、乐清、永嘉、瓯海等多个地方，至少已经拆了85个十字架。据当地基督徒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段未经证实的视频显示，当局星期一派出数百名警察城管强拆温州乐清市白象镇管头教堂的十字架，遭到教徒的激烈反对，并酿成警民冲突，多名教徒被警方打伤。现场的基督徒称，管头教堂不是非法建筑，这个教堂2006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和省人大常委主任期间获准可以兴建，现在却被新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的政府强拆。浙江省宗教政策前后矛盾，令正统的教会权益得不到保障。浙江政府除了推倒温州三江教堂之外，主要针对基督教的信仰标记十字架。有当地基督徒称，夏宝龙本人信奉佛教，强拆十字架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中国官方媒体曾报道说，不少共产党的干部信仰缺失，他们不信马列而信鬼神和大师，有的在家里烧香拜佛。知名华裔基督教牧师王志勇对美国之音说，地方政府官员试图限制和打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统的基督教传播实际上对目前的中国社会是有益的。
基督教你本身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说基督教教会肯定得发展，肯定得增加，肯定要填补社会道德和信仰方面的虚空。但是问题是，政府鼓励保护那种正统的基督教呢，还是任凭这个正统的基督教不能够在中国得到广传，任凭一些旁门邪道歪门邪说却悄悄的秘密的在底下滋生和发展我想政府，中国政府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考虑应当确确实实鼓励支持甚至是保护那些具有圣而公的精神、圣而公的作用的好的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广传，这样一些异端邪说，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危害的影响的一些极端的派别，甚至有些邪教式的，就会受到就会自然而然的没有市场、没有机会我想政府发挥这个对传讲真理的真正的教会的适当的保护的作用、开放的作用，这些都是对于个人对于教会、对于社会，甚至对政府本身，我想都是好的。
就在浙江政府大规模强拆基督教堂十字架的同时，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打击邪教的专项活动，抓捕了近千人。中国政府公布的14个邪教中，有7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确定的，另外7个是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在这14个邪教组织中，有一些自称是基督教的教派。总部设在香港的亲中报纸大公网 6月12号援引《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披露了一份浙江省政府的内部文件。这份长达9页的文件内容直指一些地方宗教存在着发展过快、场所过多、活动过热的现象，要求用一年的时间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把涉及宗教违法建筑查处的工作作为今年民族宗教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有学者警告说，浙江省拆十字架的行为将酿成比当年镇压法轮功更加恶劣的国际影响。政府和基督徒的冲突不但不会达到当局限制宗教的目的，反而会进一步加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甚至引发国际社会的抗议潮。有的教堂被强拆后，决定将巨大的十字架摆放在教堂门口，供各方参观，以示抗议。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方面。台湾陆委会星期四晚上宣布，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将在6月23号起对台湾进行4天3夜的访问。张志军访问台湾期间，将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进行第二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并且和新北市长朱立伦、台中市长胡志强、高雄市长陈菊进行会晤，并且参访地方建设项目。不过他不会进入台北市。除此之外，张志军还将参访鹿港天后宫、高雄小林村、佛光山等景点，出席地方活动，并且和里长、里民、原住民以及农民、渔民等进行交流互动，并将在高雄的一手大学和学生进行座谈。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说，陆委会秉持对等尊严的原则，希望行程都能够平安平顺地进行。民进党发言人黄定莹表示，民进党以正面的态度看待两岸正常的互动，但是互动不能够伤害台湾的利益，也不能够以回避民生监督的方式进行任何的政治协商。他并且表示，台湾的前途要由2300万人民来决定，希望王玉琪明确传达台湾人民的声音。他说，民进党希望张志军此行能够认真用心地体会和了解台湾人民的真实想法和意见。这是张志军首次以中国大陆官员的身份访问台湾。在此之前，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已经于今年的2月访问了中国大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星期二发布了一份政策性文件，题目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这份文件提醒香港居民，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份白皮书在香港导致了抗议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亲民主活动人士对中国国务院周二发表的罕见正式文件作出回应说，北京在扭曲“一国两制”的含义，力图遏制公众对扩大民主的支持。在白皮书中，北京指出，前英国殖民地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后，享有更多民主和高度自治，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说，白皮书的基本主旨是，无论香港有什么权利，权利实际上都来自中央政府，我们应该总是赞美一国，再暗示一下两制。尽管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香港享有在中国大陆缺乏的自由。然而，人们也越来越担心，中国在香港事务中若隐若现的存在，可能危及这个城市独立的新闻媒体及其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白皮书承认北京和香港之间关系中的一些挑战。白皮书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在香港就普选问题作出决定之际，有关大陆在香港事务中的作用的讨论尤其敏感。 北京承诺香港2017年和2020年举行普选。中国排除了让公民直接推举最高职务候选人的可能性，而是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决定什么人能够参选。郑宇硕教授说
：“This white paper is part of the propaganda campaign.”
这份白皮书是中央政府宣传战的一部分，目的是警告香港人，给香港人施加压力，要他们接受一个非民主的选举制度。北京很快就会把这样一个制度强加给香港。香港所谓战中运动计划，如果选举法不符合国际民主标准，就将在7月占领香港中环政治及商业中心。战中运动组织者之一陈建民说，白皮书的目的是在今后几个月对政治活动人士发出警告，但可能适得其反。他说，这个文件实际上可能有助于动员更多香港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香港大律师公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反驳北京的白皮书，声明指出白皮书淡化了香港法庭的独立性，法官和法庭不能被看作是肩负政治任务的管理人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数百万高中生这个月参加了竞争非常激烈的全国高考。高考被认为是不论身家背景，让优秀学生进入一流大学的最好机会。但是一起涉及大学官员贿赂丑闻却让人产生了质疑，高考是否真是进入大学的唯一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每年六月，中国媒体都连篇累牍地报道学生们如何努力学习，紧张准备高考。竞争激烈的高考决定考生能否进入一所高级大学。对中国这样一个看重教育，把教育视为提高社会地位途径的国家来说，高考成绩是学生能否挤入一流大学的关键。但是今年，就在900万考生准备竞争700万个大学名额之际，媒体突出报道了知名大学的贪腐丑闻。最令人关注的一个案例是北京人民大学前招生处处长蔡荣生涉嫌收受贿赂，让学生不经高考进入该校。蔡荣生被控收取超过150万美元的贿赂，在招生过程中对考生提供非法的帮助。蔡荣生收受贿赂案让人们再次关注严格高考体制外所谓的特殊类型招生。香港大学研究中国教育政策的学者杨瑞说：“
高考 really offered millions of people opportunities, and it changed China. You know, after the open door.”
他说：“高考提供了数百万考生一个机会，在70年代末的门户开放政策后，改变了中国。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官员了解到，高考并不是真正的公平。”首先，许多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享有优势，比如他们的学校教育，还有单靠成绩并不能说明学生的整体表现。于是，一些大学开始允许以课外表现作为大约5%的新生招生依据。这种特殊类型招生原本是希望能提供大学更多的弹性，招收一些高考成绩不理想但极有天赋的学生，或者是因为受限于地区名额无法与城市学生公平竞争的考生。着重于教育研究的非政府组织21世纪教育研究协会的副会长熊秉琦说，特招入学使得管理者拥有太多不受监管的权利。他说
比如说本来作为招一个学生，他应该是从中学的推荐到大学的笔考察面试考察，还有就是最后的录取，他都有一个完备的程序的。
他说这套程序已经被拥有招生权利的官员所劫持了，有关当局明令禁止利用招生入学换取金钱和好处。中国教育部今年早些时候发文，敦促大学招生更加透明并受到监管。熊秉琦说，
那么国家也希望采取这种就是要求每个学校的校长对这个招生负担负责，纳入一种考核评价体系的解决，但目前看来其实还是缺乏一种对权力的有效的制约机制。
学术界丑闻使得对富人和有权人在很多领域享有特权越来越反感的中国民众来说是显得更加不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心遏制贪腐，他向政府各个部门、国有企业以及大学派出特别调查人员。这一行动导致针对政府官员的指控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但是批评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行动并没有改革滋生贪腐的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香港大学研究中国教育政策的学者杨瑞说，
I think 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is very determined. Again, the question is how far and for how long.
他说，习近平当局非常有决心要反腐，但是反腐要反多深、多远还是一个问题，这是很多中国人问的问题。杨瑞指出，最困难的部分是腐败已经扩散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而习近平不能把整个国家和绝大多数人当成敌人对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巴西足球世界杯的有关情况。星期五在巴西举行的足球世界杯比赛将开始第一天全天的赛程，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与荷兰队的较量，这两个队是2010年世界杯决赛的对手。星期五的其他两场比赛分别是 A 组的墨西哥队对喀麦隆队，以及 B 组的智利队对阿根廷队。星期四2014年世界杯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在圣保罗举行的首场比赛当中，东道主巴西队以3-1战胜了克罗地亚队。 A 组的巴西队是公认的热门球队，这支球队力争夺取创纪录的第六个世界杯冠军，这也将是巴西队自2002年以来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按照国际足联的排名，巴西队位居第三，西班牙队和德国队分列第一和第二。除巴西队之外，预计有望夺冠的球队还包括阿根廷队、西班牙队、德国队、荷兰队以及葡萄牙队。全球媒体现在都聚焦巴西圣保罗，自然不在话下，因为世界杯已经在那里开始。与此同时呢，相当多的国际媒体目光却同时转向了中国，因为中国已经连续3届无缘全球最大的这次体育赛事。不过也有中国媒体表示，中国造的产品已经事实上征服了世界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国际足联世界杯足球赛星期四在巴西开幕，外交家杂志的文章说，不能说10几亿中国人不在乎，不过问题是中国人还没有一支可以为之鼓劲儿的球队。中国在奥运奖牌数上实现了大跃进，2008年位居北京奥运金牌榜首，不过在国际足坛上中国依然无足轻重，已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2002年中国绝无仅有的参加了一次，不过也是32支球队倒数第一。这家杂志说，中国的足球旱季看来不可能很快结束，但是中国已经在广州开办了青年足球学院，像培养其他奥运选手那样，从小挑选和培养有希望的球员。尽管中国球队无缘在巴西亮相，中国的商家们却绝不放过这个大赚其钱的机会。英国《每日电讯报》说，中国的一些保险公司为球迷们推出了一系列新奇的保险项目，例如心碎险、失望险、防范足球流氓险、饮酒过量险等。报道说，一家重庆保险公司推出了专为阿根廷、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球迷打造的淘汰险，一旦他们所支持的球队遭淘汰，便可获得赔偿，保费8元人民币，索赔额高达49元。英国广播公司说，尽管中国无缘参赛，但是中国还是以其他各种形式现身巴西赛场，其中包括大量中国制造的各种产品和设备， 例如安保和运输设备、正式比赛用球等。英文的《中国日报》甚至欢呼中国造产品已经征服世界杯。中国新闻记者还应知名世界品牌公司的邀请到场报道他们的产品推介活动。纽约时报说，大批中国游客和球迷已经出现在巴西圣保罗等地的街头，以特有的方式过着自己的足球瘾。中国国内球迷更不在话下，他们一如既往不顾时差连夜看球，耽误什么也不能够耽误看球。有报道说，有公司还发放免费面具，帮助次日必须上班但是表情疲惫的员工。报道援引国际足联的数字说，中国电视观众预计将占世界杯全球电视观众总数的 15%， 中国继续将是世界杯足球赛电视观众最多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几则科技新闻。美国的相关部门已经首次批准用商用无人机在美国的使用，预计这将为此项产业创造数千个工作机会，并且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作为第一步，这些无人驾驶飞行器将首先被用来监测阿拉斯加边远地区的石油设施，随后在不影响企业家们创造的一个全新产业的前提下，政府将出台一系列的法规，以此来保障空中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兰德尔为您发来的报道。
配有摄像机的无人机可以录制令人惊叹的画面，给人们一种在空中自由飞翔的感觉。在以前，当电影或电视里需要这种镜头的时候，人们通常会使用昂贵的专人驾驶飞机。随着电脑、软件和通信等电子产业的迅速发展，加之企业家们的大胆尝试，无人机已经可以胜任同样的工作，而且它的花费也仅仅只有几千美元而已。此外，无人机同样也可以胜任其他大量的工作。在线零售商巨头亚马逊正在实验利用无人机来送货上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正在实验利用日本无人机来喷洒农药。相对于传统的飞机和地面喷洒模式，无人机的喷洒将会更加精准，也会更加廉价。国际无人机系统协会主席希望美国官员可以尽快立法，使商用无人机和其他飞机能够安全地彼此飞行，并且使这个正在起步的产业能够蓬勃发展。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在三年之内，商用无人机将带来$136亿的经济收益，并创造出70000个工作岗位。
专家指出，小型企业和大型科技公司都能在无人机产业分得一杯羹，而且这项产业将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黑羊团队是一家无人机公司，它的负责人拉菲尔·皮克尔在香港通过 Skype 接受访问时说，他的这个业余爱好正在转变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产业。
如今，无人机已经带来了商机，能否盈利自然也就非常重要。制作电影时，制片人肯定会计算一下成本和收益，也要关注画质，以此来决定是否使用传统的直升机还是无人机。
各个公司将会更多的使用体积小且廉价的无人机，这种新的经商模式将改变我们的社会。伦敦英国皇家航空学会的基斯·海沃德教授通过 Skype 接受了采访。
这将带来巨大的变化和意义深刻的影响，但是并不一定会对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产生变革。
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在制造并使用军用无人机，他们在作战和侦察上所起到的作用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大部分的军用无人机结构的复杂性、体积和昂贵的造价都和战斗机相差无几。大部分的商用无人机都是从无线遥控的飞机模型演变而来，它们的造价相对低廉，重量也不过只有1公斤左右。这些无人机更加适合送包裹或者披萨饼，而不是炸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了解了无人机的发展以后呢，我们看一下手机。 手机的普及呢正在促进手机游戏产业的快速增长，它在2014年所带来的收益可能会超过110亿美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利克的报道。
早期的电脑运行速度非常缓慢，因此无法处理那些逼真的图像、声效和特效所需的大量数据。随着处理器运行速度的提高和制造成本的下降，制造商发现了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并为此研发了游戏主机。如今，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的运行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就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并在蚕食大公司的地盘。安妮应用是设立在旧金山的一家私营公司，他们致力于对手机游戏市场的分析与研究。公司的主管之一马克思·桑切斯表示，开发手机游戏的公司有着非常可观的盈利。
事实上，在销量占前十名的一些游戏中，有一家公司营收超过10亿美元。所以从手机应用的角度来说，游戏的地位与它所带来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
如今各种商业模式已经进入了不同的平台。国际开发集团的高级副总裁大齐加南表示，这些新兴公司正在进入各部分市场，并且他们的运营非常成功。
视频游戏不再仅仅局限于游戏机，你还可以注意到很多跨领域和多平台的发展趋势。我们都很熟悉索尼、微软和任天堂，也了解如易电、动视这样的公司，但是我们现在也有了战友网和制作了英雄联盟的拳头公司。另外呢，一些手机游戏开发商也开始映入我们的眼帘，比如制作了《糖果粉碎传奇》的国王电子娱乐公司，以及制作了《部落冲突》的卡邦公司，或者苏波塞尔公司。
许多游戏公司的新颖想法都是来自于他们的忠实玩家，包括来自秘鲁17岁的迈克尔·萨伊曼这样的男孩。作为脸书网最年轻的雇员，萨伊曼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工作职责。
我的工作是关于一个叫做帕斯的系统，它是脸书网的一部分，并且适用于许多应用程序。这些应用通过脸书网连接在一起，同时像帕斯这样基于脸书网的公司也能使它们连接起来。
设计帕斯软件的初衷是帮助人们开发更多的移动设备应用。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医务科学方面，现代医学主要靠医药药物来治疗或者缓解病情，不过医生也用电击来治疗某些疾病，比如用起搏器来稳定心率等。现在呢，科学家们利用脑电脉冲来缓解帕金森氏综合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克斯从休斯敦发来的报道。
对大卫·杜斯奈普来说，可以走路和别人互动是一个重大的礼物。他患有帕金森氏症，普通疗法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医生在他脑子深部植入了电极。
他们就是在这里钻开我的头骨植入的。
深部大脑刺激系统是由美敦力公司开发的，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植入控制运动的那部分大脑的纤细线路，一个产生电脉的电池。杜斯奈普说，在植入前他甚至不能短距离行走。
这个装置给了我新的生命，这个手术太奇妙了。你没有看到以前的我，就不会真正理解它有多了不起。以前我身体的左半部是不能动的。
莱斯大学的电子工程师和神经学家加勒·克梅利在老鼠身上做脑部刺激试验。他虽然知道这个方法有效，可是他说，研究人员不知道为什么有效。
虽然这个装置可能没有发挥我们预定的作用，可是却用一种新的方式让运动服从大脑的指挥，或者制止颤抖。
克梅利说，电击疗法可以模拟化学物质多巴胺的作用，诱使脑子控制运动。克梅利希望开发一种脑刺激系统，可以根据反馈调整发出的指令。
我们提议把这个系统扩大成更复杂的处理器，就像手机里的处理器，可以处理像大脑收到的那样的信息，理解这些信息，然后模拟大脑刺激的情况，做出反应。
他说，这种系统可以帮助癫痫症、抑郁症和两极化感情障碍症等患者。不过，克梅利说，研究人员首先要克服两个小问题。
我们不知道利用什么信号，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制造信号。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梅利获得全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他认为可能在5年之内研发出实验性装置来缓解一些脑部疾病，就像帮助大卫走路的刺激装置一样。美国之音弗莱克斯休斯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7点至8点时段美国之音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我们下次节目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因而受亚太地区的事务影响，并且有许多与亚洲国家相同的目标与关注。作为一个贸易国家，美国经济的稳定和安全有赖于一个稳定繁荣的亚洲。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最近在巴尔的摩外交事务理事会上说，这就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地区政策的基础。拉塞尔助理国务卿说，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建立于一个简单的理念，亚太地区的事务对美国有深远影响。然而，看看美国政府资源分配的情况，包括外交和发展领域的人才与资金、军事资源，以及高层领导的时间和注意力等等，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资源分配与亚太地区正在增加的重要性和我们在那里的目标不相称，分配失衡。拉塞尔解释说，过去5年中，美国一直在努力为把战略中心向生机勃勃的亚太地区转移给予更多的注意和资源。再平衡政策的重点集中于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加强我们的同盟与伙伴关系，建设区域机制，并与新兴大国接触交往。例如，美国加强了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等5个亚太缔约盟国的关系。美国也通过诸如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这样的活动来扩大我们的经济和贸易活动。美国正在帮助建设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多边机构，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以及湄公河下游倡议。最后，美国在整个地区，尤其是与中国、印尼和越南等新兴经济体深化合作伙伴关系，在整个地区扩大人文交流至关重要，对新兴国家尤其如此。拉塞尔助理国务卿说，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与全体美国人民利益攸关，包括美国的经济安全和价值观的推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